分享的经文还是阿摩斯书。
是。上次我们一起看阿摩斯书的第三章，今天我们会一起看第四章。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有几点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上次看到说，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结果就会以为或者自以为说，因为是上帝子民，可能就会脱离上帝的愤怒，或者另外讲说，以为自己属于上帝的子民，然后上帝就不会审判他们。结果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其实效果正好是反过来的，那就是上帝就是因为看到是以色列人，上帝有赐他的启示给他们，他们应该要比其他的民族要好，他们要应该比其他的人要好，所以上帝会跟他们更对他们更严厉。那我们也还在第三章也看到说，上帝他在审判之前，他会派他的仆人来警告我们，那这个是出于上帝的爱，他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本来就是该死的，那上帝他还是出于爱，他会派他的仆人来先警告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悔改。那上次我们也开始讲到了一个话题，可能今天还会更深的来研究，就上帝上次我们有考虑到说，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无论是使我们喜乐，或者无论是我们面对的一切困难，都是从上帝而来。上次我们有开始讲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人很多次他们看到外面的一切灾难，在个人的世界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灾难，自己工作上或者学业上所碰到的困难，或者自己的家庭里面所碰到的困难，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爱人得病了，现在的人很多就很愿意把这方面的事情拖到一个好像是跟上帝无关的一个另外一个环境当中里面去，很多人就会给自己找借口，就说这个就是命，这个就是倒霉。实际上不是，我们要知道连这些都是从上帝来，你遇到任何的困难，上帝就要让你再考核自己，肯定是因为我们的罪性。那最后第三章的最后，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说，那个日子要到了，所以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惩罚，快要临到他们。好，我们今天我们从第四章我们一起看，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我念给大家听。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那在这里阿摩斯就再次的邀请这些比较富有的以色列人说，他们要听。那他会给这些富人知道，其实他们不算是有任何的，在上帝面前不算是有任何的特权，就是他们的钱还有他们的权利，其实不会保护他们，也不会让他们免掉上帝的惩罚。那所以他这里用的一个字，就是把他们跟牛比较。为什么跟牛比较呢？而且跟巴山的牛，巴山原来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肥的意思。那巴山是一个山，那个山为什么叫肥？就是因为那里很肥沃，就是那边所有的牛都吃得很胖。那他跟把他们跟牛比相比呢，就意思说他们已经变成附带一种地步，好像已经不能动了，就是在上帝面前，上帝让他们该做的事情已经不能做了。结果让他们不要误会，阿摩斯在这里就强调说，撒玛利亚是当时他们王住的地方，就是那个首都，结果就让他们知道说，阿摩斯就是指着他们，你们在撒玛利亚的人，你们就是那些牛。那后面他还说，你们欺负这些穷人，结果他用的你们在希伯来语，他用的是女性的那种你啊，就是他好像跟以前中文也是有一个女字旁的那个你啊，就是你从那个字你可以看到说，你讲到你到底是讲一个男生还是讲一个女生，结果他在这里用一个女性的那个你，为什么弄一个女性啊？这个跟以前的文化有关系，就是阿摩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 已经没有那种毅力了，他们的道德已经低落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应该或者不配当男生已经上，虽然他都是王和王的那些公啊，那些官员呢、啊，但是他是用你贵重女性的那个你来称呼他们。那后面他就说，就用相当讽刺的话或者嘲笑他们的话来跟他们讲，就是说他好像用一句这些富人会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啊，你们所关心的就是来我们一起喝酒吧。他这里就指当时的一个就是贪污的一个问题了，都是当官的，那你要强调穷人有所有的一些东西，结果到法官面前去裁判的时候，那都是互相就是有贪污，就是互相帮助，富人帮富人，那你给我一点有一点物质方面的优惠，那我就在审判当中呢，我就把那个穷人判错了，然后就把他的财物给你。那阿摩斯在第二节他就继续讲，我们还是继续念了。主耶和华只是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这里上帝要启示，为什么要启示啊？上帝自己光讲的话不算吗？那当然算。那上帝这里不仅是启示，他还说要只是自己的圣洁启示。那这个是一个特殊，我们在圣经的其他的经文上基本上看到上帝启示他不会只是自己的圣洁或者不是自己的本性来启示，上帝一般是指什么？指他的圣殿。那这里上帝故意不只是圣殿的启示，有当中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我刚开始讲阿摩斯书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当时以色列跟犹大两国的那个情况，结果犹大耶路撒冷在犹大，那本来所罗门王大卫王建的那个圣殿呢也是在耶路撒冷，结果这两国分开的时候，北国就是以色列，北国的王他就在自己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在伯特利还有在基加建了两个新的圣殿，结果他们在那里敬拜上帝，或者在以为在那里可以敬拜上帝。所以上帝这里跟以色列人讲话，他故意不只是圣殿讲话，就是不要让他们误会。上帝在这里同时在表示说，你们自己建的圣殿我不接受，你们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敬拜我，我不接受，我当时吩咐你们的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那上帝在这里就强调说，我要启示，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话我不能收回来，这个肯定会引导你们。我们还是继续看第三节，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那句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在今天的看的经文会经常看到，好像上帝一直在强调在肯定说这个就是他讲的话，甚至你们应当听。那在这里说要这些人这些牛啊，还是要从各种这种破口要走出去，那个他用的那比喻就是城墙开始裂了，就是大家以为城墙可以保护他们，当时不同的城市有很大很厚的城墙，那上帝一直就告诉他们说这些没用，当我的审判能临到你的时候，这些城墙会漏会破，然后你们到时你们会从这些破口要走出去。投入哈门这个在这里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你看原文或者你看英文版，它其实哈门就是那个王宫的意思，那这里不是投入哈门，而是从王宫走出来，它这个方向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所以意思是说你们的城墙会裂破，然后你们会从王宫里面跑出来。第四节，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加加增罪过， 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那阿摩斯这里好像就在讽刺他们了，就是他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能按照你们自己的方式，你们不能在你们自己在上帝的吩咐之外所建的那个圣殿去敬拜上帝。但上帝这里呢，他却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就是到伯特利还有到吉家去，然后在那里去当什么，你们就是去犯罪了，或者是加增你们的罪过。那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每天早上都可以献祭物，然后每第三天都可以献十分之一。在这里他就讽刺他们，就是意思说，你们可以外表或从外表按照我所吩咐你们的去做，就真的是早上献祭，因为上帝真的是规定他们要早上献祭。然后这里呢讲的更讽刺的是，每第三日要献上那个十分之一。原来经文说的没有那么夸张，没有每三天就献十分之一，是每三年，你们记得吗？就是在那个摩西五经当中，上帝就规定他们说，你们要每第三年要献上你们这三年赢得的所有的十分之一。那上帝在这里讲的更讽刺一点，就是说你们可以连做的就是表面上或者字面上做的比我规定你们的还要更好。我规定你们三年，你们可以每第三日都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其实都没有用。这里上帝所批评他们的，就是告诉他们说，好像你们的这些祭物，上帝这里特别是说每日早晨献上，然后上帝不是说献给我的祭物，他说你们的祭物，好像跟上帝无关的。就上帝会跟大家讲说，你们虽然好像字面是听我的话了，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到我吩咐你们去做的。好像这些人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已经以为说自己犯了罪了，献了一点祭，流了一点一些受物的血，然后就可以脱离上帝的审判。那上帝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跟这些无关。我们真的认为上帝跟对动物的血感兴趣吗？肯定不会。那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可以拿出什么东西献给上帝而让上帝满意，让上帝满足呢？所以今天也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当然今天不会没有献祭了，但是我们会来敬拜，我们还来聚会，我们会在教会服事。我们认为说我们在这里唱诗歌，然后上帝就会免掉我们的罪，还是我们待会奉献的时候，我们给他投了几块硬币，然后上帝就会让我们脱离他的审判吗？其实是同一个关系。那上帝在这里也特别提到说，你们可以到伯特利去，也可以到吉家去，就是这两个地方就是描写人自己以人的意思所建的圣殿。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来敬拜上帝。在迪文多正好是这个，是上个周末还是这个上个周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宗派的一个聚会，就是所有的无论是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就基督各种各样的那种希腊派的那些基督教也一起聚会。然后事情报的比较大的就是那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在最后的一天，他就禁止罗马天主教的那些教父参与圣餐。他说我们圣餐的观念跟其他的宗派还是差得太远了，你们不能参与。参与呢，他要审判他们。那事情就报得很大，那报纸里面就有很多报告说，这个教皇不对啊，好像人要在上帝面前合一啊，怎么不可以啊什么的。但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潮流，我们会以为人多就好，有多一点的人可以接受就好。所以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最好是跨宗派，最好是 把注意力放在一些我们都可以认同的，然后不要太多来强调我们跟别人不同的那些地方了，只要人多就好，只要人觉得舒服就好，只要觉得好像我们能够有一种很和平的感觉就好。之后很可能我们又考虑到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在这里说，他们可以在早晨献祭，然后每三天，刚才我说了，就是好像是字面上很顺服。我们也是啊，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天都来这里聚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主日崇拜的次序按照很传统教会的一个教导来做，我们可以一起念主导文，我们可以一起唱诗，但最后上帝都不是很在乎这些。第五节我们继续看，任你们现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上帝就更清楚了，他把一些很细节的，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都讲出来，然后好像以色列人都有守这些。我们知道说他们一般吃的饼是没有酵的，这里是有酵的。上帝确实在利未记里面有规定说，这个你们献感谢祭确实可以用有酵饼的，有酵饼的。那他在这里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以在很 even 就是连在很细节的事情上，你们可以好像是表面上是听从我，但上帝最后说什么？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这就跟上帝无关。上帝不会说我接受，上帝说这个是你们所喜悦。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做一个事情为上帝或者为教会做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上帝好像是欠我们有，这个怎么讲呢？欠我们人情，好像就是好像我们服侍了有那么多年了，那上帝应该不会允许有比较重的比较糟糕的一些东西临到我们身上。我侍奉上帝那么久，不可能失业，或者我侍奉上帝那么久了，我不可能得很严重的病，或者我侍奉上帝那么久了，我们的孩子一定是会很乖，会很成功，无论在学业或者在事业。但是上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你们所喜爱的，你们这些服事是你们所喜爱的，跟我无关。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后面几节上帝就举几个例子，他说他怎样来管教这是以色列人的，然后每次都是那个架构都一样，每次上帝最后都说，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第一个例子他就是用说他们所遇到的一切的饥荒，就是吃的不够。那这个很重要，你如果光看他字面的时候，你说牙齿干净听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事情，现在没人不希望牙齿不干净，但是他这里讲到的牙齿干净，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吃，所以牙齿很干净。所以这里是负面的，我们要很清楚的。所以第二句就讲得很清楚，就是粮食缺乏。那上帝就说，我管教了你们，你们还是没有悔改。第七节他又讲到另外一种管教，他又讲到说，我在收割的前三月，我时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上帝好像要管教我们的时候，他的计划是没有那么临时的，他好像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要让我们遇到饥荒，他肯定是前面会停止，或者止雨，就是停止下雨。那上帝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说三个月？ 你可以想象，你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月不下雨，那个地就慢慢会干了，那有关的农民应该是慢慢会紧张的。如果有两个月，那人就应该是很紧张的，很害怕的，知道是今年可能没东西吃的。如果有三个月，人就应该是知道这个应该是超自然的，应该是有背后有一个原因的。上帝这里就用一个这个例子，有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困难，就是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就是一直碰到同一个困难或者不同方面的困难，结果我们不会醒，还是不会醒过来，我们还以为说没事，就是倒霉，不会连贯想到说可能是上帝在管教。那他在这里说，一个城有雨，一个城没有雨，好像就表现上帝的一种，你看好像很专断了，但是基本上就表达上帝的愤怒，他真的受够了，好像现在很生气了，所以他要惩罚我们遇到饥荒，前面会让我们看到说没有雨，结果你在这三个月当中，其实你本来还可以回来。第八节他说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的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当同一个困难临到了很多人的时候，仍然以色列人是没有发现，他仍然是不归向主。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现在就讲到另外一种的管教了，现在从饥荒就开始讲到一些其他的方法啊，讲到这些旱风，讲到这些霉烂啊，讲到这些茧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是从不同的方面都遇到，好像是同一个困难。人真的有时候很善于给自己找借口，当我们自己不顺路或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会说好像这个跟上帝无关，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信仰的软弱，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一种能力，就是把一切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已经不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这些困难跟上帝有关系。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认为说上帝造了世界，结果他就定了那些规律，就是我们物理学啊化学里面所发现的那些规律，结果上帝就退撤，然后就让地球自己运行了，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跟上帝无关。很多人有这个观念，所以他可以跟你讲说我相信有上帝。你如果在学校在工作，你问一些同事一些朋友，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他相信有上帝，或者相信有一种的上帝。他虽然他会跟你讲说我不知道这个上帝，因为我跟这个上帝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相信有一种比我高的一种的神。结果他也许可以接受说我相信这个神当初是创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不相信他现在还在运行，我不相信他现在还在掌管，他已经退出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反正他跟我无关。结果他因此就可以，你就可以解释他的行为，他既可以跟你讲说我相信有上帝，然后同时他可以根本不虔诚，他可以根本不追求，因为他觉得没用，这个上帝已经退出了，他已经把这个掌这个世界的权利留给很可能是上帝自己定的一些规律。那圣经在这几段的经文一直告诉我们其实不对，上帝这样说就是无论是雨，无论是旱风霉烂，无论是其他的灾难，都是上帝在掌管。第十节他就讲另外一个方面了，他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 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的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现在上帝就进一步的在说，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大自然的这个范围当中，连在人界当中的一切困难、一切灾难都是我在掌管的。所以你们的一切的病，你们打战互相杀来杀去，你们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是我给你们的。然后你们营中都臭到一种地步，那些尸体臭到一种地步，但是你们仍然还是不归向我。第十一节他就讲到，哦，没有，十节还有一点忘记讲了，他就自己把以色列跟埃及比较。可能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没有什么大的感觉的，但是当时对以色列 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大家在埃及当过奴隶，然后从那边逃跑出来，所以上帝用很严重的一些管教的方法来管教埃及，一直逼埃及可以把他们放出来。结果对以色列来讲，在他们文化当中，埃及就是那个大敌人，埃及就是那个坏人，埃及就是上帝的坏人。你如果用两个东西来比较，你说以色列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埃及就是一个属世的国度，很富有很强，但是就是上帝的敌人。那上帝自己用埃及来描写以色列，就是一直在攻击他们，说你们现在跟埃及没有两样，就是像在埃及一样，就是第二句 他就在描写，让以色列人知道说，哦，现在你们跟你们原来的那些敌人没有两样。第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当圣经讲到索多玛还有俄摩拉的时候，其实一直就讲到上帝的愤怒，就是上帝，或者我们在圣经当中最清楚可以看到上帝的愤怒，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他把这两个城市还有其他的那五个城市全部给灭了，从天上降火。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考虑他说，你如果当时是以色列人，那我刚开始讲阿摩斯书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个时期是属于看他们在所罗门王大卫王所罗门们背后重新再走到的一个高峰，无论是在文化无论是在财政，无论是在他们的军事，他们都在这里走一个高峰。那国家那么稳定的时候，经济那么好的时候，有一个牧人好像来跟你讲说，哎，好像上帝让你又经过索多玛俄摩拉，上帝又让你经过这些病啊，让你遇到饥荒啊什么的，你会认为自己好像是跟你无关的，因为跟你的日常生活差得太远了，根本没有什么相关的事情。那这里其实那个阿摩斯是让他们看到，其实他们所遇到的这些困难，从时间来讲还离他们现在的那个时间不远。在列王记下，就是那个时候上帝就看到以色列，觉得他们很可怜，就把他们原来的那个边界恢复了。我念给大家听啊，列王记下14:25-26啊，他回收，就是他上帝回收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然后后面第26节他是说，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他们恢复了，然后很已经无论是经济 军事都很强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把以前的那个困难给忘了，好像才一两代的事情，然后他们就把有关的这些困难给忘了。那我自己比较感动的，有时候读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你看瑞士富有有多久？大概有不超过50年。第二世界大战之前，瑞士是属于欧洲其中的一个最穷的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我的这个瑞士奶奶，她经常跟我讲这个故事，她还活着，她今年80多岁。她说她当小女儿的时候，她当过奴隶，就当过奴隶的是父母没有钱给她买东西吃啊，所以她就到一个富家，到那边去当一个服务员，然后要在另外一个房间吃，在另外一个桌吃，然后是别人吃完了，她吃那个剩下。这个是瑞士人。所以瑞士富有还没有多久。然后他又讲跟我讲过说第二世界大战的故事，他说当时要食物不够，所以凡是找到有空的一片地就开始种东西了，种红萝卜，种土豆，再任何东西。当时在商店里面，在超市你不能随意买东西，是有那种好像你们中国也有过粮，那种粮票，就是他每天都有分好的，你可以今天可以买什么东西，不是有钱就可以买。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一天是可以买面包，另外一天就可以买黄油。他总不让你一起买面包跟黄油，所以从来没有办法把黄油跟面包一起吃，就是他印象比较深。那这个是50年前的事情，现在的瑞士人呢，已经忘掉了。他已经不知道以前他们那么困苦了。然后你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你说50年前的瑞士人多虔诚，你说现在的瑞士人有几个还关心上帝？所以我觉得圣经这里在描写的这个情况很像现在的瑞士，才两代，以前是欧洲最穷的一个国家，变成现在到大概是世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然后大家就已经把上帝给忘了。谁现在还信上帝？所以上帝在用这些例子当中呢，他也给他们看说，你们其实是不配的，就是我不应该帮你的，我应该是让你们死，结果我还是施恩，我还是赐我的恩典给你们。恩典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词，一个观念。那这个是唯有基督教有的一个观念。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其实我不配，然后上帝仍然给我，就是我没有做到一个任何的让我应得到的东西，然后上帝仍然是给我。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明白或者真正明白恩典这个意思？只是在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确实是不配，在我们意识到我们本来是要受上帝审判的情况之下，但是上帝给他们立了约，早期就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结果上帝一直是忠心的在保护他们，虽然管教他们，让他们遇到困难，让我把他救回来，看他们艰苦，那就送他们两代可以富有起来。你看，就上帝的那种做法，好像是真的是充满了那种爱。你们是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上千年的不断的违背我的约，我对你们很忠心，你们一直是欺骗我。然后上帝一管教他们太厉害，看到他们太艰苦，还是觉得哦，要恢复他们的边界，让他们可以富有起来两代。以前我小时候我不明白，你们知道为什么原来圣诞节要送礼物吗？其实不是因为给 LV 做生意，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那个恩典，你那个送那个礼物就是我们在表达我们基督教能够享受的一个其他人都没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白白从上帝那边领到那个他的恩典。所以你送礼物或圣诞你收到礼物的时候，其实你要想到这一点，你真正在表达的不是说你过去那一年多乖啊，所以我给你一个礼物，而是你在表达的是其实你在赞美上帝。圣诞那一天上帝是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不配，所以我也给你一个礼物，其实你也不配。所以就是这个观念。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在这里上帝又跟你们讲说，我真的会这样行，你要预备。那结果就有两个不同的方法来理解，一个呢是讽刺性的。如果我们说这个是讽刺的，好像上帝就是讲说我会来见你，你预备啊。然后所谓的预备就是你继续去伯特利，继续去吉加那边献祭，然后你最好是每第三天就献给我十分之一，你继续做继续做，看看我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我比较偏向于第二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上帝在鼓励我们可以在他来之前可以真正的悔改。所谓的预备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罪，我们要在主里面重生。有一种说法，他说你要让上帝接受你之前，你要成为你自己的审判者。为什么要成为你自己的审判者？就是你要自己承认你自己有罪，你要自己定你自己的罪，你要为自己的罪而受苦。最后一节第十三节他说，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最后他会用这些描写说，上帝是创造主啊，上帝是创造或者指示心意的那个只是他的心意给人的那位上帝。他用这些重新来描写上帝的伟大，他确实是创造主，他创山又造风，好像是对比的啊。你们要知道，在希伯来语，风跟灵啊是同一个字，所以你也可以理解说，其实他是讲到他是赐灵给人的那位上帝。上帝知道我们的心，可能比我们自己还清楚，他会带领我们。这个就是他的爱的其中一个表示，他会指示我们，或者把他的心意指示我们，其实也是讲到基督教当中的一个特点，也是表现上帝的爱，就是上帝愿意跟人建立关系。其实你看主动跟被动这两个关系当中，其实是上帝是主动的，上帝愿意向人指示，上帝愿意指示他的心意给人知道，上帝愿意道成肉身，这是来到人间，这个是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上帝因此，我觉得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有爱，就是他不是高高在上，然后让我们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很辛苦的慢慢默想啊，找到他，或者让我们通过守一些规律、守一些法律而来找到他。而是他知道我们不行，所以他主动来找我。又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我也觉得没有做得很好。他说把这个晨光变成幽暗，好像是本来是很好很光的地方，让你把它变成一个黑暗的世界啊！你千万不要这样理解啊！你如果读原文，它可能更多是上帝既造光既造暗，就是。黑就是光跟暗都是上帝造的，也就是跟我们前面两章经文都有相关的那个内容，就是你遇到困难，你要知道这个也是从上帝来的。那在上帝而来，不是因为上帝是恶，当然不是。从上帝而来，就是因为很可能你，或者不一定是你，但是人类有问题，我们有罪性，所以我们人类会有病。哦， 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呢，今天的经文比较短，我们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就是福是上帝赐的，但是那个害我们困难的、痛苦的，这一切负面的，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无论是大自然当中的，或者大自然范围当中的，或者是这个大自然以外的人间当中的一些东西，打战的什么的，也是从上帝来的。你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很简单。前面那段时间，在瑞士法语区有一个牧师，他的女儿15岁就被一个人强奸，然后被他杀了。你可能在报纸上有读到这个，大概在5-6个月前有这个消息。你说对这个牧师，虽然他是牧师啊，来接受说一切的我们遇到的困难也是从上帝而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对这个观念比较关注，你们可能也会知道，也就是因为我妈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离开教会。他就是不能接受当了基督徒可以领到负面的东西。上帝在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如果字面上顺从他其实没用。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天来聚会，我们可以在这边唱诗，甚至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吃饭之前真正谢饭，但是最后很可能是没用。上帝还是跟我们讲说，这个是你们所喜爱的，跟我无关。或者我们所献的祭，我觉得辛苦的啊、哦，今天早起，今天没有跟朋友玩，反而来了教会，我们觉得很辛苦，献这个祭给上帝。上帝说，这个是你的祭，跟我无关。我们要小心，不要无意中创造我们自己的上帝，然后不要最后被上帝讲说这个跟他无关。然后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上帝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做准备。他说日子快到了。我读阿摩斯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就是好像是几千年前的一个事情，但是你读你会发现说它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很相同。我们现在讲到痛苦，谁还知道痛苦是什么？哦，不是我，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些是知道的，但是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在这边长大，谁还知道？没人知道。那确实忘记痛苦也马上就忘记上帝。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原来是一个上帝的子民聚会的一个地方，动不动他们会搞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把愿意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来赞美敬拜他的人赶走，赶到我们运气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房间，运气不好呢就临时没有地方聚会。你想一下，其实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趋向。好，我们低头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直到你用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主啊，这是应该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我们知道，若你不允许，我们头上一根头发也不会掉。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遇到的，都是你给我们的，为了来管教、来塑造我们。主啊，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道路上真正的学习更多的来依靠你，也求主你因此可以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次序，让我们把首位让给你。主，我们也求主你保护活神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未来的道路上，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分别为圣，可以以你为乐，以你为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